三，
即使是在一名真基督徒里面，也会有许多的软弱。第三方面，让我们学习，即使是在一名真基督徒里面，也会有许多的软弱。在波浪打入船内时，门徒们的反应就是如此很清楚的证据。他们急忙叫醒了耶稣，带着惧怕和焦虑对他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们看到了缺乏耐心。他们本可以等候主在他以为合适的时候醒过来。我们看到了不信。他们忘记了他们处在掌管一切权柄的那一位的看顾中。我们丧命。我们看到了不信任。他们这么说显明了他们怀疑他们的主是否关心他们的安全与身体。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可怜不信的人们啊，他们有什么理由惧怕呢？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只要有新郎和他们在一起，一切就必安然无恙。他们已经反复见证了主以爱和仁慈待他们的例子，这些例子足以说服他们，主不会使他们落入真正的伤害。但是面对眼前的危险时，这些就都被忘记了。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感受常常使人变得健忘，恐惧常常使人不能够理性地借鉴过去的经验。他们听到了风浪的声音，他们看到了波涛涌起，他们感到了冰冷的海水打在他们身上。他们以为死亡就快要临到了，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呼喊：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然而让我们晓得，这毕竟只是在历世历代信徒中所发生之事的一个缩影。我相信在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就像在这里描述的门徒一样，许多上帝的儿女只要他们不遇到试炼，一切便还不错。他们在顺境中跟随基督都还可以，他们感觉自己完全的信靠主，他们自以为他们定睛在他身上，他们被人看为非常棒的基督徒。但是突然之间，一些没有想到的试炼就临到了他们。他们的财产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了，他们自己得了病，死亡临到了他们的家人。因为传讲上帝的道，患难与逼迫发生了。现在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认为他们曾经有的大信心在哪里呢？他们的平安，他们的盼望，他们的顺服去了哪里呢？哦，他们寻找这些，但是找不到。他们的信心、盼望和顺服放在天平上，显出了亏缺。惧怕、疑惑、焦虑和烦躁像洪水一样向他们袭来，他们的心智看来已经用尽了。我知道这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描述，我只是把它放在每一位真基督徒的良心里面，让你来判断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清楚的事实是，只要基督徒还活在肉身之中，就不会有绝对的完全。最好的、最杰出的上帝的圣徒，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复杂的存在。虽然他是被归正、更新和成圣的，但他还是被许多的软弱围绕。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一个人可能有真实的得救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未必总是那么刚强，供他随时使用。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着信，他离开了本地本家，按着上帝的吩咐，到了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因着信，他乐意在那地做一名寄居者，相信上帝会把这地赐给他作为产业。然而， 就是这同一个亚伯拉罕，出于对人的惧怕，被不信大大胜过了。他允许撒拉被称为他的妹子，而不是妻子。可是，很少有比亚伯拉罕更伟大的圣徒了。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在他还是少年人的时候，他有信心出去和巨人歌利亚战斗。他在众人面前宣告，他相信那一位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上帝会救他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有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是有一天他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虽然那是只有很少的人跟随他。扫罗像追杀一只鹧鸪一样在山中追杀他，他离死亡常常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就是这同一位大卫，有一次被惧怕和不信大大抓住，以至于他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他忘记了许多次上帝的手将他奇妙地拯救出来的经历，他只是想到了眼前的危险，就投奔到不敬虔的非利士人中间。无疑这是极大的软弱，可是很少有比大卫更刚强的信徒了。我知道人们很容易说，这些都对，但这不是门徒害怕的借口。他们事实上有耶稣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本不应该惧怕的。我绝不会像他们这样懦弱和小心。我要告诉这么说话的人，他对他自己的内心知之甚少。我告诉他，一个人若不是被试炼，他是不会知道他自己软弱的程度的。如果把一个人放在足够程度的试炼环境中，多大的软弱都可能在他里面出现，而那是他想象不到的。本文的读者中有人认为他是信靠基督的吗？你是否感到对他强烈的爱和信心，以至于你不能想象自己被任何可能发生之事摇动？非常好，我很高兴是这样。但是，你的信心曾被试炼过吗？这信心经过试验吗？如果没有，就小心不要给这些门徒仓促定罪，不要志气高大而要恐惧战惊，不要因为你现在的灵性状态非常好，就以为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要因为你今日感到很火热，就说明天会和今天一样，而且会更好。不要因为此时你的心灵因为强烈地感受到基督的怜悯而高昂，就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不会忘却他。哦，对这种过高的自我估计，让我们学会打打折。你并不真正地了解你自己，在你里面有许多的东西是你此刻不晓得的。上帝可能会离开你，就像离开西西家一样，好使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如圣经所说，以谦卑束腰的人有福了，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为什么谈这些呢？我想要为基督徒的败坏辩护，给他们的罪找借口吗？断乎不可。我想要降低成圣的标准，赞同任何人做一个懒惰的闲散的基督战士吗？断乎不可。我想要抹去信和不信者之间清楚的界限，对活不出信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再说，断乎不可。我坚信在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之间，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在上帝的儿女和今世之子之间，有巨大的区别。我坚信，这区别不仅是信仰上的，也是生命中的；不仅是有关任性，也是有关实践。我坚信，信徒的生活方式之不同于非信徒的生活方式，就像苦不同于甜，光不同于暗，热不同于冷。但是我确实盼望年轻的基督徒们能够知道， 他们应该期待在自己的里面看到什么。我不想让他们因为发现自己的软弱和缺陷而被绊倒，落入困惑。我想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在内心中感到许多的疑惑和惧怕，尽管魔鬼对他们耳语迷惑他们，但是他们是有真实的信心和恩典的。我想让他们看到，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们的弟兄们都是真门徒，但是他们没有属灵到一个地步，他们不会惧怕。我不是告诉他们可以把门徒的不信当作自己的借口，但是我确实想要告诉他们，这段经文清楚地显明，只要他们还在肉身之中，他们就不要期待自己的信心可以大到足以超越任何的惧怕。最重要的，我想要所有的基督徒知道，他们会在其他的信徒中看到什么。你不可只是因为在一个人里面看到了一些败坏，就匆忙地下结论说，这个人是不得救的。在太阳表面上有一些黑点，但是太阳仍然发出明亮的光来，照亮整个世界。许多从澳大利亚来的金矿石里面有石英和渣子，但是谁会认为这样的金子就一钱不值了？在世上最好的钻石里面都有一些瑕疵，但是并不妨碍他们被标上极高的价值。丢掉这可恶的洁癖吧，这洁癖令许多人只要看到一个人有一些错误，就马上把他开除教籍。让我们更快地看到恩典，更慢地看到瑕疵。让我们知道，如果在有败坏的地方我们不允许有恩典，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找不到恩典了。我们仍旧在肉身之中，魔鬼还没有死，我们还不是像天使那样，天堂还没有开始。无论我们怎么去擦屋子墙上的苔藓，它们都不会被根除，直到屋子被拆毁的那天。我们的身体确实是圣灵的殿，但它却不是一个完美的殿，直到他们被复活、被更新。恩典确实是财宝，这财宝却装在瓦器里面。一个人为着基督的缘故放弃了一切，然而有时却被疑惑和惧怕抓住，这是有可能的。我恳求每一位本文的读者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功课。使徒们相信基督，爱基督，放弃了一切，跟随基督。但是在这次风浪中，你看到，使徒们惧怕了。在你对他们下判断的时候，请学会仁爱。对于期待在你的内心中看到什么，要学会合乎中道。要为此真理战斗至死，即一个没有归信、没有成圣的人不是一名真基督徒。但是也接受，一个人可能归正了，有了一颗新心，成为了圣徒，却仍有许多的软弱、疑惑和惧怕。四，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第四个方面，让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从我现在分享的这段叙事中，你看到了基督彰显他权柄的一个惊人的例子。风浪打入了耶稣所在的船中，门徒们吓坏了，叫醒了他，呼叫救命。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除了那位全能者，无人能行这事。用一句话就使风止住。谁不知道，有一句用来形容一件不可能之事的话，那就是你对风说话吧。然而耶稣斥责了风，他立即就停息了。这就是权柄。 用话语平静浪涛。哪一位读过历史的人不知道，曾有一位伟大的英国国王想要阻止潮水涨上岸来，却是徒然。然而在这里，有一位对风暴中汹涌的波涛说，静了吧，历史海面就平静了。这就是权柄，让所有人对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有清楚的认识，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让罪人知道，他被敦促要去投靠，被邀请要去信靠的这一位满有怜悯的救主，正是那一位全能者。他有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并赐下永生。让忐忑不安的寻求者晓得，只要他敢于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就跟随了那一位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让信徒记住，当他经过旷野的时候，他的中保、代求者、大医生、牧者和救主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靠着他凡事都能做。让所有人都研究这个主题，因为它值得思想。一，让我们在他的创造之功中思想这个主题。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所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诸天以及一切的天体，地球以及其上一切所有的，海洋以及其中一切所有的，所有的被造，从天上的太阳到地上最小的爬虫，都是基督的工作。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是这一位耶稣，他从伯利恒一位贫苦的女子出生，生活在拿撒勒一位木匠的家中，乃是万有的创造主。这不是全能吗？二，让我们在他的护理之功中，在世上万物有秩序的延续中思想这个主题。格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万有也靠他而立。太阳、月亮和星星在一个完美的体系中运转，春夏秋冬按规律四季交替。按着这一位死在加略山上者的安排，天地存到今日从不失误。世上的国兴起强盛，又衰落消亡，地上的统治者筹划谋算，制定法律，改变法律，发动战争，打败一个兴起另一个。但是他们很少想到，他们能够统治是出于耶稣的旨意。如果没有上帝羔羊的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他们不晓得，在这一位被钉十字架者的手中，他们和他们的臣民都不过是一滴水，他按着他的心意兴起国家，废除国家。三，让我们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事工中所行的神迹来思想这个主题。从他所行的大能神迹中，我们晓得，对人不可能的事，对基督而言是可能的。把他所行的每一件神迹看作是属灵之事的象征与记号，要从中看到一幅美丽的图景，就是他能为你的灵魂做什么。能够用一句话使死人复活的这一位，同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人从罪和死中救拔出来。可以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的这一位，也可以使罪人看到上帝的国，听到福音喜乐的信息，高声唱出对救赎之爱发出的赞美。能够以一下触摸就医治大麻风的这一位，也能够医治任何灵魂的疾病。能够赶出污鬼的这一位，也能够吩咐任何的罪恶在他的恩典之下降服。 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基督的神迹吧。尽管你感到自己的邪恶、糟糕和败坏，但是你要从这个事实中得安慰，就是你并不在基督医治的全能之外。记住，在基督里不仅有完全的怜悯，也有完全的全能。四，也让我们就自己今天的状况来思想这个主题。我敢肯定，有的时候你的心就好像暴风雨中的波涛一样不住翻滚，你发现你的心不能安息，就像起了风浪的海水一般被搅动。来吧，今天就当知道有一位能够赐你安息。无论你的心遇到了什么麻烦，耶稣可以对你的心说，住了吧，静了吧。如果你的良心因为回想过去犯的无数罪孽而受到鞭挞，并且因为突然冒出来的每一个试探而倍感痛苦，你该怎么办？如果你因为想到自己过去可憎的放荡生活而内心痛苦，觉得重担难以承受，你该怎么办？如果你觉得你的内心好像充满了邪恶，你就像一个奴隶被罪随意驱使，你该怎么办？如果魔鬼在你的心灵中像一个暴君一样肆虐，并告诉你和他征战是没有用的，你没有希望了，你该怎么办？我告诉你，有一位能够赐给你赦罪与平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斥责魔鬼的猖獗，能够安慰你灵魂的苦境。他对你说，住了吧，静了吧。他能够驱散此刻重压在你身上的罪疚感的密云，他能够叫绝望感离开，他能够赶走恐惧，他能够拿走你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充满你。撒旦可能像一个壮士一样辖制你的心，但是耶稣比他更强。只要他一声令下，囚犯就可以得自由。哦，如果任何一位内心感到搅扰的读者想要获得内心的安息，让他今日就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吧，一切就会安宁。可是如果你的心和上帝和好了，但是你被许多地上的愁烦重压，该怎么办？如果你对贫穷的恐惧令你惶惶不安，似乎要把你淹没，该怎么办？如果身体的疼痛日复一日折磨你，使你坐卧不宁，你该怎么办？如果你突然不能活跃地做工了，不得不因为身体软弱而坐着不动，无所作为，你该怎么办？如果你有亲人离世，你的拉结、你的约瑟、你的便雅悯离开了你，留下你孤单一人，你因为悲伤而一蹶不振，该怎么办？如果这些都发生了，该怎么办？在基督里仍然有安慰，他能够把平安带给受伤的心，就像他平静翻动的海面一样容易。他能够有力地斥责不受约束的心思意念，就像他斥责肆虐的狂风一样。他能够平静悲伤的浪涛，窒息狂暴的情绪，就像他安静加利利海的风暴一样。他能够对最深的焦虑说，住了吧，静了吧。忧虑与患难的洪水可能很强大，但是耶稣坐在洪水之上，如诗篇93:4说，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苦难的暴风可能在你四围剧烈的咆哮，但是耶稣的手掌管这一切，当他的时候到了，就能够平静他们。 如果本文的读者中有人是心灵破碎、疲倦、哀痛的，就让他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向他呼求，他就会重新得力。如马太福音11:28主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邀请每一位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从宽广的角度来看基督的权柄。如果你乐意，你可以质疑任何别的事情，但是你绝不要质疑基督的全能。你可以质疑你是否对罪还有暗暗的贪爱，你可以质疑你是否偷偷地迷恋世界，你可以质疑是否是你本性的骄傲在抵挡可怜的罪人是靠恩典得救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件事不要质疑，正如希伯来书7:25所说，那就是基督能够拯救到底。如果你愿意，他也能拯救你。